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今天我要跟大家主要是透过一篇的诗篇来理解神要对我们所讲的信息。那么这个诗篇就是诗篇的46篇。那么46篇呢，也不是最著名的一篇诗篇啊，所以呢反正也不太长哈、那个11节，我就很简单的把它念出来哈。如果大家手头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打开诗篇的46篇，我们把那个诗篇看一遍。等一下我讲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就有一个印象，我们可以再详细的看多一点。这个诗篇这样说啊，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可以得到的帮助。因此，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我们也不害怕。虽然海浪奔腾澎湃，虽然山岳因波涛汹涌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第4节，有一条河，它众多的支流使神的城充满了快乐，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在神的城中，城必不动摇。天一亮，神必帮助他。列邦虽然喧嚷，万国动摇，神一发声，地就震动，地就融化。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保障。第8节，你们都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也使战争止息，直到地极。他把弓借回，把矛砍断，把战车用火焚烧。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我在列国中被尊崇，我又在全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保障。那么这个诗篇虽然短，但是充满了力量，大家一听就听得出来，它的总题就是对耶和华的一种赞美。那么但是它里面什么深刻的意思呢？我今天想用这个短短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于一些弟兄姊妹来说，虽然这个诗篇不是最著名的诗篇，但是第一节可能一直以来都是很喜欢的一节圣经，对不对？就是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这个多么的安慰，多么有力的一句经文。这个经文可能对你来说曾经给你很大的那个鼓励跟安慰，但是当然这个诗篇也不单单就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一句话上面，又更深刻的一个意义在其中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又发觉这个诗篇有些经文是比较令我们困惑的，因为好像这个经文所讲的就不单单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好像有一个背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有一种典故在背后的一个诗篇。当诗人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以色列人可能知道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肯定也很多都知道，在背后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事件在背后，有典故的。你说为什么你这样说呢？因为你看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提到呢打仗第9节，说耶和华神可以呢把地荒凉起来但是也可以把战争停止起来打仗的他可以停止起来，每世以为很平安的日子，突然间耶和华也可以使他荒凉。所以你看这个肯定有些事件在背后，可能那个诗人写的时候在令我们想起了这样的事情。 这个不单单是这两句话，还有两句话更难理解啊。如果只占表面的话，你这说肯定有故事在后面。就譬如说第四节提到一条河啊，本来就是一个诗篇嘛，赞美上帝嘛啊，但是突然间有一条河，那什么河呢？为什么长得好呢？啊，然后呢，这个河呢是神的河，它的支流是这个城啊，快乐啊，原来这个河在城里面，那么城为什么要快乐呢？啊，而且要讲到天一亮，神就帮助他。那么天一亮神就帮助他，就是什么意思呢？肯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事件在里面，有个典故在里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追溯一下啊，教导一下这个典故的啊这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对这个诗篇呢就更深刻的理解了。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诗啊，唐诗你念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诗非常的好啊，念起来很美丽，但是如果你知道写这个诗的诗人在什么时间写的，他在当时候的景况是怎样的话，可能你对这个诗啊的理解跟欣赏呢就更深刻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花点时间啊，追溯一下这个诗的背后啊有什么典故。按照学者的研究，我们大家都比较呢赞成的啊，就是这个典故要追溯到以色列人的王国的时代，就是当犹大国在那个西西家皇做皇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记载在哪里呢？哦，最主要比较详细的记载呢，是记载在啊旧约的啊以赛亚书的36章到37章。那么大家可以打开，也可以不一定打开，我跟大家讲就可以了啊。那大概这两章的圣经里面提到一件事情，那什么事情呢？当然就关于这个西西家皇啊，犹太王的西西家啊。西西家算是一个虔诚的王啊，不过那个时候西西家所面对的情况呢，就非常的不利，非常的危险，因为大家可能也就知道那个背景，以色列这个皇国后来就分裂了北国的啊以色列国啊，要比较大的版图的哈 要比较强盛的哈、啊。这南国呢就比较弱的一个小的版图叫犹大国啊。那么犹大国呢的特色的，因为呢它有耶路撒冷啊，而且呢它有些王呢也是对神有虔诚的啊。那北国呢以色列就比较堕落了啊，很多的皇呢都是哈。啊我们圣经所说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都是不敬畏神的王。不无论如何，我们不讲这个啊题外话了。那么北国的以色列虽然强，但是最后啊，在那个公元前的第八世纪的时候呢，就给这个亚述国啊所灭掉。亚述国灭了以后呢，犹大国本来根本就没得打的了，跟亚述那个强大的帝国没得打了。但是亚述国就留到那个犹大啊，还不进贡他啊，放过他，暂时放过他，主要呢就要他们的赔款啊，每年呢进贡这个钱就算了啊。好，所以呢这样一下子呢又过了差不多20年，就到了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呢，西西家呢就是做王啊，啊这个政治上呢都有啊比较开明的地方，属灵上当然很多的啊对神很多的福星啊、哦，但是呢啊也不等于呢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外交上特别精明的一个人呢哈哈 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事后看来啊是一个错的决定啊。那个决定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他的发觉每年这个把钱就拿给那个亚述国，哎呀这个国库呢越来越空了啊，这个时候比较麻烦，而且那个国际已经很弱了啊。那么另外呢他觉得南边啊就是那个北那个非洲啊那个埃及帝国呢开始兴起来，他就开始跟埃及帝国呢有一个啊一个来往，最后跟那个法鲁呢有一个联盟，对法鲁说，现在我们有那个力量了，我们可以背叛这个亚述帝国了啊。那么所以就西西家就相信，就把这个希望压在那个埃及帝国的身上，就跟他联盟。
然后说好，我们两个一个联盟。然后他就对这个亚述国呢就不高兴了，他好像听错了一个意思，这个消息，他听闻了，当时候那个亚述国国内里面呢，虽然是个大帝国，但是他那个内政呢比较乱，而且那个王帝啊，他们那个时候呢，叫做希拿基勒，希拿基勒那个王呢，那亚述的王好像面对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情况。所以他说好，趁着他弱，趁着乱啊，现在我们就背叛这个亚述国的控制，以后就不用送钱给他了。所以他就停了拿钱给亚述国，然后呢就跟这个埃及帝国联盟来呢跟这个亚述国呢对抗啊。但是呢他既然这个决定呢，肯定现在我们从历史来说是错的，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国还是很强，而且呢这个希拿基勒一知道这个事情啊，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现在我们可以从那个考古学啊，亚述的碑文里面呢看到当时候一些的记载。亚述国这个王帝啊，希拿基勒呢就决定出兵要攻打犹大啊，你这个小国那么这个大胆跟背叛我，所以他带着个大兵去打这个犹大，而且他的做法不是先打犹大。他先跑到他下面，就是他所依赖的那个埃及帝国，先打埃及帝国，一打就把他拿下来，哇，好厉害！然后拿了那个埃及帝国，然后转北就攻那个犹大，啊，现在危机来了，你这看那个他们所依赖的那个亚述帝国也已经崩溃了，而且这个希拿基勒非常的愤怒，你这个。有这个胆量，那个小国哈，我放过你，因为你给钱我哈，现在你钱也不给，还要把你的那个希望压在一个不堪一击的一个这样这个新兴的国家，现在我把它打垮了，然后再来打你，你看你还有机会吗？你死定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以赛亚书36章就是讲到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翻开这个以赛亚书36章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事情。亚述的大军都兵临城下，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就是他们的首都了。西西家王在里面嘛，其他民众啊，这个大臣都全在里面。然后亚述王帝就不能自己出来，就派了他的大将。这大将军呢，叫做拉巴沙基啊。那个拉巴沙基呢，就站在城下面，通常我们以前就是这样骂战啊。就是说我不能打你啊，他你看那个以赛亚书的36章里面这样说，他就站在他的城出来那个水旁啊，他每一个城都有他的水河嘛啊，这个河呢就是他整个城里面的生存的生活的那个来源的命脉啊，他们在洗澡的在洗衣服都是在这里用的水啊，喝的水就在这里。然后你看这个大将军就很有策略的，就站在这个水旁啊，就向着这个城来骂。他说：“你看你的水在上，我的脚下，我截了你的水，你什么都没人喝，你都死掉了啊！我不用打，而且呢，你这样打根本跟我们没得打。你看他所说的话非常的骄傲，而且呢，集中这个啊，集中这个欺凌的那种的哈哈、一种的口语哈、啊。他说。”你所依靠的算的是什么依靠啊？啊，第四节这样说哈、啊，对西西家大圣在城上呢骂上去说：“你打仗吗？你打仗的太差劲了！你依靠谁啊？以为可以这样背叛我？你看你依靠的埃及，在我手中啊，就是好像芦苇一样。这个埃及那么是河边的芦苇呢，很弱的那个水草嘛，给我一打了，就全截断了。”现在你所依靠的全都没有了啊！那么如果你们说我们的靠耶和华啊，你们的神，哎呀，他就说得很讽刺啊，说你就是靠你们在那个坛上跟他的怎么敬拜，你就可以逃脱吗？跟着他还说了很狂妄的话，他说埃及那个亚述王告诉我。我跟你打赌，打赌什么？你要跟我打吗？我送你2000匹马，你都没有拿出2000个人来做啊！ 是说马车，大家知道古代马车是最有力的一个攻击的武器。他说好了，我送你2000匹马，你都没有人坐啊，你能怎么打？你这样的有这样的胆量跟我打，你不是太看小看我了吗？而且是太愚笨了吗？是吧？你以为你依靠那个埃及，现在埃及给我打了，你以为你依靠的耶和华吗？你们的神吗？我告诉你，他用讽刺的口语说，你们要夸了，难保可能啊，难保这个是你们耶和华要我做的事情。你看他这样说啊，所以他说耶和华曾经对我说，你攻打这个地方，他说有就当然乱说了，他刚根本就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但是说你们相信的神吗？说不定他叫我来打你 啊。所以呢，他们就是一直在骂街，在羞辱他们。然后呢，城上面当然西西家没有站在城上面，就派了三个大臣来听。然后三个大臣越变听越听越怕了，是吧？就怕得不得了。然后就对这个城上面那个骂战的那个将军说：“哎呀，请你用亚兰语。”那当时的亚兰语呢，就是外交用的语言哈，这大家都听得懂的不要用犹大语啊。原来这个将军蛮厉害的，他懂得犹太人的语言，所以呢，他用犹太话来骂啊。他说：“哎呀，算了算了，现在我外交嘛啊，外交你用亚兰语哈、啊，免得我们的城里面的其他的人都听见。”然后这个拉伯沙基这个骂战那个大将军说，我就是用我王帝要我来骂战，就是要你们的所有的民众听得懂啊，不是单单给你们坐在城楼上面那些代表来听的，我就要你们跟我一同吃饭啊，跟你们一同吃饭喝自己的尿的人一起说，哇，你看这个粗俗都不得了，就说你们已死定了啊！我就要用你们听得懂的话来骂你们，让你们受尽羞辱啊！不单单你们听得懂，你们民众每个人都听得懂啊！他就继续大声的骂，大声的骂。那么西西家呢就很怕了啊，很怕，然后呢？他西西家就整个心都消化了啊，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的36章里面所说的话。圣经在那个章最后的时候21节说，众人都不敢作声，然后就对西西家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37章，西西家就怕了不得了，而且。现在这个形势啊，死定了。就好像有时候你跟我都碰到这个情况，我们有充满的恐惧，给人羞辱，而且呢，这个责任又压在身上，又没办法解决。啊，当时候我看那个西西家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啊。当时候这个心情就是好难过，很绝望。有时候我们人生就好像西西家这样，碰到这个绝望的情况。这个爱神的爱主的西西家，他37章告诉我们，他唯有一个做法，就跑去告诉以赛亚先知说：“现在我没命了，我死定了啊！请你向耶和华替我祈求吧。”那么以赛亚先知说：“好，我向耶和华来祈求啊。”但是你也要自己祷告啊，对不对啊？以赛亚说：“对。”于是我们就看到37章里面记载了西西家一个把信拿出来的很求耶和华的一个祷告，非常美丽的祷告。今天我们不慢慢的研究这个祷告了。祷告了以后，以赛亚先知来到神面前，再会这个国家跟那个西西家来祷告，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不要担心，有我在，这个事情不是好像你们所看的那么绝望。放在我的手里，我就要他们这些反叛神的人，那些不听神话的人啊，没有虔诚的人，来看看我还是这个主宰啊。然后他就回去告诉西西家，西西家心里说：“好，我就相信神。”然后37章36节。发生什么事？
那里记载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到了早晨，这写得非常好啊，描述早晨的时候，有人起来，一看，军营里面都是死尸，死了。一个晚上死了185000人。有人说可能是个瘟疫，或者是个特别的很快传染很快的病，无论如何，总而言之一个晚上185000。然后怕了，王也怕了，大将军也怕了，所以他们就立刻的搏营，就回到亚述里面，就不敢再打这个犹太。很有趣啊，顺道讲一句话，在那个现在我们考古学那个亚述的碑文里面也记载到这件事。当然这件事情在亚述的碑文里面没有说是耶和华帮助犹太人，但是记载很有意思的，这个记载里面就是当由这个亚述皇帝啊去出征啊这个犹大的时候，他写的碑文说，现在这个国家也背叛我，现在我的计划就是先打这个他们所倚靠的埃及人，再打他们，然后把他们杀掉，全城的人都杀啊！那个亚述书的碑文啊，写得非常的恐怖的啊，非常的残忍的，增加他们的军事那种的士气啊，所以写得很可怕，他们就越虐待他们，都杀掉所有一个人都不留啊。然后很奇怪的，今天啊写完了以后，跟着写下来就是说，后来他说啊，王帝就从犹大回到国家里面了。没说为什么啊。出发的时候写得那么凶，但是突然间就回去啊！原来历史没有记载的在圣经里面记载很真实啊，就是撒手七将里面，原来一个晚上耶和华的使者把他们185000人杀了，他们就走了，事情就这样的啊，就了过去了。弟兄姊妹，有这个背景，我相信你就可以啊更深刻的心想跟理解这个诗篇46篇。46篇这个内容非常简单，我跟大家就用几个很重要的重点来总括一下，你有这个背景你就明白，今天可能你跟我都碰见有这样的一种压力恐惧啊，无奈啊，贫弱软弱的时候啊，能够怎样去面对呢？这个诗篇呢，虽然11节，但是呢，很清楚的分了3个部分、3段啊。1到3节呢，后面写了个希腊，好吧啊，然后呢，7节又写了个希腊啊，希腊就是停顿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分了3节啊，1到3节，然后4到7节，然后8到11节。这里写到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有现在的，有过去的。然后又更崇高的啊，这三个方向我们来特别留意一下啊，我都看到了啊，跟大家已经念过这个圣经了，所以呢我们不再念了，我跟大家来谈一下。我们先从中间开始吧，就是刚才我们说好难理解，好像有点典故的地方，就是4到7节啊，我们看一下4到7节里面，他说我看见了神的同在。这是讲到他以前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现在在看这个诗篇你就明白了，有一条河嘛，就是那个亚述的将军站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外面那个河水边，跟他讲的时候就说，你的命末就是在我的脚下，现在我跟你打也不用打，我截断了你水源的话，你里面的全死了，所以敌人好像抓着他这个最大的强处跟痛处命脉、哦、然后呢威胁他，你看你怎么可以对抗呢啊？但是你看圣经里面说有一条河，这条河是我们的供应的一个命脉，但是如果这条河是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他说有神的河，有众多的支流，这个城就可以得救了，充满了快乐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城不是个普通的城，这个城是神所居住的圣所，神在城中，
城必不动摇。弟兄姊妹，记住这个字，神在城中，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在你的家中，神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中，神在香港里面，我们眼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好像敌人所看到的，你的命脉在哪里？在经济吗？在身体的健康吗？在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平顺，还是和谐，还是斗争吗？好，人看到的就是这个表面的，但是神所看到的这条河有很多的支流。支流是什么意思？第一，支流就是有好多的出处啊。敌人以为我抓着你的痛处，你的水流你就没了，你死定了。但是神说，你还不知道，在我手里面还有很多的支流，你看不到的地方，还有我的命脉，还有我的能力，还有我的供应的地方。所以在神来说，人看不到的供应他还有，你看不到，神有。这个第一个，神比人更厉害，这个很多的支流的。而且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河啊，是流到至高者的居住的地方，很特别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水啊是从外面流进那个城里面，所以你一抓住这个水啊，抓了控制了它了，里面的人就死定了嘛啊。这个敌人是这样想法，但是圣经说你还不知道，神的水不是人的水啊，神的水是活水啊。神的水是从天降下来的啊，人看不到了，人没有力量的时候，人没了供应的时候，神的供应还是可以在那里。所以神是我们的帮助，他说，因为神的帮助众多的支流你看不到的时候，神已经有他的方法。第二，神是大能的，神一发声地就融化，所以神的大能的神啊，神的那个水啊，神的供应是从天降来的啊，好像啊保罗所说的，外体可以越来越衰败，但是内心却同时反而可以一天进此一天，是个反正的快乐，反馈率的。神是个要反馈率的，人看来不可能，神可能；人看来没办法，神有办法；神有没有能力了，无助了。神说力量还在我，因为我的水源不是从人那边流进来的，是从天上流下来，这个就是神的水。这个第一个意思，你知道那个背景，你就明白这个诗篇了。然后当然刚才我说了，天一亮神就帮助我们，我看你肯定都明白这个日，天一亮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37章里面，天一亮神的使者在晚上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已把你185000人都杀死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神跟人的分别。神跟人的分别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人的城没有绝望。就是现在好像你跟我所面对，有时候我觉得没了，死定了啊，没出路了啊，敌人在这样的这个攻击底下，我们一定没办法走下去了。但是对神来说，这个城是神的城，神在城中，然后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他就是我们的保障。所以这个就是过去，你看因为有历史了，回顾了，神可以做大事。然后啊，我们是转到第一到第三节讲到现在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过去神是这样的话，记得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好像好难好难的情况。这里比如说在大自然里面，两个好难的地海都翻腾震动啊。地对以色列人来说啊是最稳固的，但是地都摇动了，掉到海深里面，哇，以为没最有把握的现在都变成没把握了，以为最有最稳固的现在都崩溃了。有时候你跟我都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我们人生以为最有安全感的东西现在都没了。然后海相反来说，海是以色列人最怕的，因为以色列人 通常是最怕水的，怕海的啊，所以一讲到这个最可怕的情况，就是海浪奔腾啊，他就完全呢就整个人的勇气都没有了。就通常我们看那圣经里面诗篇都是这样说的，海浪奔腾的时候，所以最稳固的都不成为依靠，最可怕的翻腾的全都涌过来的时候，看那么多有意思。第三节所说，我们也不害怕。你害怕吗？应该害怕，但是诗人说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神的能力，神那种过去所给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以往的神是这样的大能，现在的神也是大能，将来的神也是同样的大能。以往的神看顾我，现在的神仍然一定看顾我，将来的神仍然看顾我。这个就是诗人的信心，也是西西家的信心，也是当时候西西家的经历给我们这个典故所给我们看到神的这种我们也不害怕。你看第二节讲了一次，第三节也讲一次，所有天要崩溃，山要震动，海要奔突澎湃，但是我们也不害怕。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吗？然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最后的三节，把我们提升一个层次啊。刚才我们说从过去的历史我们看到了，就好像你有时候面对现在的情况，你心里面真的没有任何信心，你怕了吗？神说你回顾一下，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怎么对你，当你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对不对？你还记得吗？你既然见到神的大能，你的现在所面对的你不再怕，然后你的眼目向上再看一下，这第八节里面说你们都来看了啊，世人邀请我们都来看，看什么？向上看，看到什么？看到耶和华的作为啊！你看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作为有什么特别啊？哎呀，你看耶和华的作为很特别啊，他说他，你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也怎样把那个战争止息，这两个刚刚相反。神要摧毁的时候，何必需要多兵？就好像那些亚述国的兵士这样，神要摧毁他们的时候，一个晚上就可以了。啊，现在我们都开始懂得这个了。我们那个现代的人类多么的厉害，这个科技、医药、卫生和医疗多么的那个发达，但是一个我们眼睛也看不到的小病菌，一个病毒。一下子就来，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要停，你不停也不行，真的很没想过这个图画啊！我不久以前收到一个人家传给我的一个片子，短短的个记录啊，就拍了这个世界不同的大城市里面的情况，空了，什么人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人就没有了，反而就动物在街上跑啊！那些本来都是人的这个大城市，因为可能人都不敢出来了，那动物羊啊、牛啊、猴子啊，甚至有狸猫啊、狐狸啊，哎呀，什么都跑出来，在街上面空无人的街上面那个大城市的市政面跑来跑去，那个景象对我来说真的很震撼啊！你看我们人类那么伟大吗？你看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一个你看也肉眼也看不到的一个小病毒啊，一下子整个地球就要停下来。神要放粮，何时用刀兵？这个就是啊，世人要告诉我们的。然后，如果打仗，神要停止打仗，要停也就停了。你什么用？你们打仗要靠兵力吗？神的打仗的方法就好像我们记得。当年哈，上次七将里面所说的那个亚述国，一个晚上他就走了，因为什么？死了185,000啊！圣经说那个王帝就怕了，立刻就说不打了，不打了啊！因为他们就走了， 因为大家知道走的时候要走得快呢，兵器啊，什么盔甲啦、啊，什么都要掉了，因为要跑得快，因为他怕那个病菌，他们以前不知道那个病菌在哪里嘛，哈哈。所以他说，哇，肯定有很恐怖的那个死亡的力量追着我们，他们在跑，所以把所有的一些兵器都掉了就走。那么以色列出来的时候，就把那个兵器全都削掉。这个是这样的，就这句话就说，他把弓截毁，把矛砍断，用。把战车用火来焚烧。几天前才说我给你2000匹马，你没有人做，哇，那个那么傲气。现在马都不要了，人都不要了，马车都不要了。所以神要动工，谁可以抵挡？神要摧毁，何需要斗兵？神要解决问题，也永远在斗兵之上。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我们的所以诗人邀请我们，你们来看啊，如果我们的眼目看到天上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平安了，我们心里面就有底了，我们心里面就不怕了。你说为什么不怕？我说我没有办法用人间的那个理由告诉你，但是我看到有这样的神，我看到过去神这样的作为，有看到他继续与我同在，我还需要怕吗？这个是诗人中安全感的来源。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讲到了题目了，一个比较长的题目，就是用了这个诗篇里面的第10节里面的一句话作为我们的题目嘛。这个题目就是说，放开心怀吧，要知道是我，就是你们的神，就是你的神，要在列邦中被高举，要在全地上被高举。这个就是最主要的信息，放开心怀吧。这个是好难翻译的哈啊 ，rapao 这个希伯来语啊 ，rapao 这个字啊，好像有我们的和合本呢、啊，译作安息吧啊，新译本呢译作驻守吧啊，我觉得这两个也翻得不太好啊，安息吧好像什么都不做，驻守吧更加消极对吧啊，停手了，收手了吧。不是啊，这个原来的意思如果给我翻译的就是 let go relax 啊，中文可能比较翻译的放松吧啊，放开心怀吧。你怕吗？你紧张吗？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我明白。但是如果你眼目看，虽然说你们来看神的作为，你们来看神的伟大，然后你们再看神的同在，在你的城中的时候，你心就可以放开了，放开心怀。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我啊，我是你们的神，就是那个掌管一切的神还在，而且他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诗篇46篇要给你给我的信息，让我们的心因为耶和华而放松，因为神的同在而放开心怀，放开心怀吧，因为神还在啊，神在城中，我们不至于动摇，所以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昔日在西西家的经历当中表现出你是那位比一切更高，比一切敌人更厉害，而且你要地放凉，你不用刀兵，你要把战争停止，你也不需要用一株一杖一刀一剑。主啊，你就是那位至高的神，让我们看到你，看到你与我们同在，看到你仍然在城中，看到你的水是活水，从天而来，众多的支流，我们的心就不害怕，我们的心就不害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就紧紧的、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当中放开心怀。主，我们很需要你给我们这种的放开心怀的信心跟体验。主啊，
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